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正在收听的你，我们准备了一份非常特别的料。
没错，这绝对是一份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资料。
对的，我们在看的是特斯拉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还有他们高管的内部问答纪要。听起来可能全是枯燥的数字，对吧？但其实里面藏着一个惊天大瓜。
确实，因为在这个季度，他们宣布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今年要砸下超过250亿元的资本支出。
250亿啊！而且，最离谱的是，当你还以为这家公司在想着怎么多卖几辆车的时候，这笔巨款几乎完全没有用来研发什么新款的电动车，
而是砸向了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还有人形机器人。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带你拨开这些财务数据的迷雾，去看看这家公司到底在干嘛。他们其实正在悄悄地把人类劳动和计算能力的底层逻辑整个翻个底朝天。
是的，现在的特斯拉，你如果还把它当成一家汽车公司来看，那就完全跑偏了。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物种进化。
没错，所以让我们先来盘一盘这个逻辑啊。既然咱们提到了这250亿元的破釜沉舟，咱们得先搞清楚这钱到底花哪儿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也很震撼：造大脑，
也就是 AI 算力和芯片嘛。资料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今年4月份，他们的核心团队提前完成了下一代 AI 5芯片的流片。为了这个，他们团队连续6个月放弃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
对，流片在半导体行业里可是个大事儿。其实流片就是把设计图纸冻结，正式发给工厂去光刻了。在这个阶段，你要是错了一个极小的逻辑，几千万美元就打水漂了，
甚至会浪费大半年的时间窗口，对吧？
没错，所以他们这么拼命，就是因为这颗 AI 5芯片太关键了。它不仅是给汽车用的，
这个就是最疯狂的部分。他们不仅要把这个大脑装进汽车，还要把它塞进 Optimus， 也就是那个擎天柱机器人的躯壳里，甚至还要用在特斯拉自己的数据中心里。
是的，而且为了造这颗大脑，他们直接在德州超级工厂园区里砸了差不多30亿美元，建了一个自营的研发芯片厂。
对，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拉上了 SpaceX， 准备建一个更大规模的 TerraFab。对于不太熟悉这个词儿的朋友， TerraFab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怎么说呢？咱们以前常听特斯拉说 Gigafactory， 对吧？也就是吉瓦级别的工厂。
嗯，那个已经很大了。
但 TerraFab 是在吉瓦的基础上再翻1000倍，太瓦级别。这说明他们对未来的算力需求有一种极其夸张的饥渴。
哇，翻1000倍，而且还有一个更硬核操作，他们竟然和英特尔达成了合作，直接用最先进的 14A 工艺，也就是 1.4 纳米级别的工艺。
对，这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要把光刻掩膜、逻辑芯片、存储还有先进封装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了实现最快的一代。
等等，让我来梳理一下啊。这就像是一家米其林餐厅为了做出一张完美的披萨，不仅自己去种番茄，甚至连烤箱的图纸都要亲自画。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作为一家端端产品公司，直接下场去干芯片制造最底层最容易翻车的脏活累活，这难道不是太激进了吗？他们明明可以去找现成的代工厂啊。
确实，这里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他们背后的无可奈何。其实你这么想，现有的半导体商业链根本喂不饱特斯拉未来的胃口，
也就是算力瓶颈。
对，更重要的是延迟问题。如果是传统的供应链，数据在不同厂商的元件里传来传去，对于需要在1/1000秒内做出驾驶或者动作决策的 AI 大脑来说，这种物理距离造成的延迟是会出人命的。
哦，原来是因为物理学上的极限。
没错，所以把所有东西塞进同一个屋檐下，不单单是为了省钱或者不受制于人，这是唯一能让 AI 大脑反应足够快的物理架构。
懂了，那既然他们花了这么多钱搞出了这么强大的 AI5 chip， 这颗大脑在实事世界里到底表现怎么样？咱们自然就得聊聊他们最核心的 AI 应用，也就是 FSD 和 Robotaxi 了。
对，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资料里说，4月份发布的 FSD V13.3 版本历史性的在荷兰拿到了批准，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绝对的破局点。 因为欧洲的监管体系一向是以保守和严苛出名的，能在荷兰撕开这道口子，就意味着进军整个欧洲市场的路已经铺平了。
没错，而且在北美这边，无监督的 Robotaxi 已经在奥斯汀跑了很久了，现在直接扩张到了达拉斯和休斯顿。最惊人的是，至今保持着零事故。
零事故确实很漂亮，但这里其实有个非常好玩的悖论。
对，资料里有个轶事简直笑死我了，就是关于是什么在阻碍 Robotaxi 的大规模普及。你猜怎么着？根本不是安全问题，
而是他们太守规矩了。
没错，就是太保守了。在奥斯汀有这么个事儿，一辆 Waymo 的自动驾驶车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公交车，然后就把路给堵了。
这在人类驾驶员看来，可能绕过去或者倒个车就行了。
但是后面刚好跟了一大排 Tesla 的 Robotaxi， 这帮 AI 大脑因为被设定了绝对安全的逻辑，看到前面有个庞然大物挡着，直接就陷入了逻辑上的死循环。
哈哈，就死等着。
对，他们就在那儿无限期的等一辆永远不会开走的公交车。据说当时车里的乘客都要抓狂了。这就说明了现实世界的摩擦远比写代码复杂得多。
是的，也这点出了自动驾驶现在的痛点。他们不懂得人类社会那种在规则边缘灵活变通的默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喂给他们海量的高质量现实世界数据。
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也就是硬件换代的阵痛。
没错，这就涉及到老车主的问题了。
这个我必须得发出灵魂拷问了。Tesla 以前可是承诺过老车主只要买个软件升级，以后也能跑全自动驾驶的。但现在呢？现在的资料显示，老款的硬件3，它的内存带宽竟然只有硬件4的1/8。
这是一个断崖式的差距。
对啊，这么点带宽根本撑不起无监督的 FSD 运行。所以他们现在不得不咽下苦果，在各大城市建什么微型的专门工厂，就为了给老车主换电脑，甚至换摄像头。
对，这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这对他们的后勤系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吧。
这确实是一场灾难级的后勤挑战。但是，这恰恰是指数级技术发展必须经历的阵痛。你刚才提到的带宽问题为什么这么致命？
为什么呢？
因为即将到来的 V15 版本是基于 AI4 新架构彻底重写的。它需要处理的是未经压缩的超级高帧率的 3D 视频流。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数据洪水。
对，用硬件3那点带宽去跑，就像是用一根极细的吸管去吸一杯极其浓稠的奶昔，系统直接就被卡死了。但一旦升级完成，安全性将会呈指数级上升，远超人类驾驶员。
所以他们是咬着牙也要把这场心脏移植做完。
没错。
哎，说到换心脏，如果说 FSD 解决的是机器在物理空间里怎么移动的问题，那么当我们把这颗一样的超级大脑装进一个人形的躯壳里呢？
那就是物理世界的终极延伸了， Optimus 机器人。
这部分的资料真的是让我看呆了。五月初的时候，特斯拉竟然彻底停产了 Model S 和 Model X， 这可是他们以前的旗舰门面啊。
是的，直接拆除了原有的生产线，
就是为了给 Optimus 的第一代生产线让路。而且这第一代产线的设计年产能就是100万台，德州的第二代产线更夸张，设计年产能1000万台，据说今年7-8月份就要开始初期生产了。
这步棋下的非常狠，
真的狠。很多人可能觉得换条生产线就像换个手机壳一样，但牺牲掉正在赚钱的汽车线去造人机人，这不又是一场工厂级别的心脏移植手术吗？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也是为什么初期产量肯定会让人大跌眼镜的原因。在财报会议里，高管专门提到了新产品爬坡的 S 型曲线定律。
哦，这个怎么说？
就是说，一个 Optimus 机器人体内有上万个极其复杂的全型零部件，在 S 型曲线的底部，也就是初期生产的时候，整条流水线的速度永远不取决于你最先进的那个机械臂，
而是取决于那第一万个最倒霉、最慢、最容易掉链子的那个零件。
没错，典型的木桶效应，只要有一个螺丝钉的供应链没跟上，整条线就得停下来等。所以7-8月份开始的时候，产量绝对是非常惨淡的。
但是一旦迈过了那个坎儿呢？
一旦所有瓶颈被逐一击破，越过拐点，产量就会像坐火箭一样呈指数级爆发。到时候100万台、1000万台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天哪！而且这还不是最科幻的。当这1000万台人形人造出来之后，他们可不是那种只会做固定动作的机器。资料里提到 ，Grok 大语言模型将被整合进去。
对，作为 Optimus 的语言和大脑管理者。
就是说 ，Grok 不仅能听懂你说话，还能把你的意图翻译成机器人的动作指令，还能跟你进行逻辑对话，这就完全打破了人机交互的门槛了。
是的。
不过咱们聊了这么多科幻的未来，什么 AI 大脑啊，几千万的机器人大军呢、啊、咱们得回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钱从哪儿来，电从哪儿来。
这就是这份财报最底层的基石了。支撑这一切的是巨额的资金和海量的能源。
对，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它的财务底盘。第一季度总营收是224亿美元，这其实还不错，同增长了16%，也产生了39亿的运营现金流。
但如果你只看汽车销量，其实增长并没有那么恐怖。真正隐藏的摇钱树是它的储能业务。
没错 ，Megapack 储能电池。这个季度的部署量达到了惊人的8.8吉瓦时，而且毛利率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39.5%。
这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极其恐怖。虽然这包含了一些关税相关的单次收益，但对于硬件来说，这也太高了。所以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你说，当你平时还在关心油价涨了还是电车降价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没注意到，特斯拉正在变成一家巨大的公共事业公司。
确实是这样。
它的那些储能设备正在默默地支撑着你头顶的电网。而且休斯顿郊外还在建一个新的 Mega Factory， 马上就要生产第三代 Mega Pack 了。
这就是特斯拉高明的地方了，他们用这种极高毛利的储能业务，加上欧洲市场强劲反弹的汽车业务，来疯狂的吸纳现金，
就是为了给前面那250亿元的黑洞输血。
完全正确，这其实是一种战略上的阳谋，他们愿意牺牲短期的财务亮眼表现，甚至拆掉现成的汽车产线，就是为了换取未来在 AI 和算力 infrastructure 上的绝对垄断。
顺便提个制造端的细致啊，限制他们汽车产量的最大瓶颈其实早就不是电芯本身了，
而是电池包的组装产能。
对，柏林工厂通过内部死磕4680电池的组装工艺，硬生生把季度产量拉到了61000辆的历史新高。这种在车间里抠出来的微观效率，其实都在为那个宏大的 AI 蓝图买单。
能源业务赚钱，制造端压榨效率，最终全部汇聚到 AI 算力上，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没错，这简直像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机器。那么今天的拆解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听完这些，你会发现这家公司真的不一样了。
是的，
他们已经不再用卖了多少辆车来定义自己了。现在的积分盘上写的是流片了多少颗 AI 芯片，收集了多少亿英里的现实数据，部署了多少吉瓦时的电网储能，这才是他们衡量未来的标准。
汽车只是目前这套 AI 大脑的一个轮式载体而已。
确实如此。那么在结束之前，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终极的延展思考。
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实验。
对，咱们前面提到 Grok 这个大语言模型未来会变成 Optimus 人类的经理，给他们下达指令，对吧？
是的。
那么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不久的将来，当 AI 开始直接管理一支由几百万台人形机器组成的庞大劳动力大军，而且这些人形 Robot 还能通过他们内置的超级芯片网络相互之间独立思考和沟通，
那个画面真的很赛博朋克，
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那个世界里，我们人类所定义的公司、员工甚至同事的概念究竟会被怎样重写？
是个好问题。
也许就在几年后，你的下一个工作汇报对象，负责给你派发任务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具有人类的肉体，而是一个跑在云端和金属躯壳里的 AI 大脑。
那个时候的人类劳动可能真的要重新定义了，
绝对会是颠覆性的。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品味这个令人兴奋，甚至有点战栗的未来吧。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